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收听自然疗法与你，我是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Anya。咁咧，今集咧就系兔年以嚟嘅第一集、哦。首先同大家讲句恭喜发财啦，希望大家事事如意，最紧要身体健康。咁点解得我一个人喺度咧？因为袁医生咧今次咧就因为公事嘅原因咧，佢呢一集咧就唔喺香港嘅。咁但系咧，大家放心、哦，我哋咧其实亦都截录咗佢先前做过嘅一段访问啦。其实咧内容都非常丰富，亦都系非常资料性嘅。咁容后咧就会为大家奉上噶啦。咁另外咧，其实我哋喺讨论区咧就收到有两位听众朋友嘅提问嘅。咁第一位咧就系梁小姐啦，咁佢系比较急少少嘅，系问一啲关于女性嘅妇科问题噶。咁另外一位咧就系李先生，就系问关于一啲耳鸣啊、脱发嘅问题嘅。咁同大家讲声啦，其实我哋已经收到你嘅问题噶啦。咁当袁医生翻嚟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尽快咧就袁医生会为大家去解答翻嘅问题。希望呢两位听众朋友再忍耐一阵间，我哋会尽快处理噶。另外咧，其实咧李生亦都系提及过咧个袁医生嘅 email address 咧send 唔到 email 俾佢啊。咁相信系因为少少技術上的問題啦，咁我哋嘅IT 嘅部門咧都已經處理咗噶啦，咁大家可以放心。所以有咩提問嘅話咧，可以 send email 過嚟啦，或者係可以係喺討論區嗰度咧係向醫生提問嘅。咁好啦，咁而家咧大家都期待咗好耐啦，咁我哋而家就會為大家送上之前袁醫生節錄嘅一段訪問。咁、那個音色咧可能稍為差少少，希望大家忍耐啦。但係嗰個內容啦同埋資料性都係非常好嘅。
袁醫生啊，乜嘢係發燒啊？
發燒係我哋身體內部一種控制體温嘅機制嚟嘅，好似係一間屋企裏面嘅恆温器一樣。而我哋身體嘅恆温器嘅設計咧，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当我们身体需要发烧的时候，这种恒温器呢就可以较高了它的了。而温度较得越高呢，我们发烧就越高。这个是一种所有动物的身体的自然的生理的机制，包括凉血动物。但个问题就是，这种过程呢到底是不是有益的呢？我们通常受到传播媒介的洗脑，当一个小孩子发烧的时候呢，我哋都会用一啲阿士不灵、acetaminophen 或者其他嘅药物去退烧嘅。但系历史上嚟睇，发烧咧一直咧系被认为系一种有益嘅过程嚟噶。
袁医生啊，你都系唔需要讲咁多历史俾我听啦。阿婆头先先至讲咗一大堆关于发烧演变嘅历史俾我听，我而家净系想知道一啲比较实际啲嘅情况咋。
咁你想知道啲咩嘢呢？
袁医生啊。例如身体怎样会有发烧的呢？发烧又究竟是怎样开始的？
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是有些白血球的。这些白血球呢是由我们骨髓里面制造出来的防御的士兵。当他们接触到细菌的细胞外膜，或者一些癌的细胞、毛菌、病原体的毒素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了一些叫做 interleukin-1 的物质了，而导致我们身体进入一个防御的状态了。当这些 interleukin-1 走到脑里面的右脑下部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睡眠或者分眠的感觉了，也同时呢也都改变了我们恒温器里面的温度。这个时候呢温度呢就会较高了，跟着身体就会感觉到寒冷了。所以在我们发烧之前呢，我们往往会感觉到寒冷的。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温度计较到102度，而我们本来的体温应该是在99度的时候呢，我们是会有3度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呢也就会引起我们感觉得到一种寒冷的感觉了。而当我们发烧发到尾声的时候呢，这个恒温器呢就会较低返啦。咁呢你就感觉到好热，跟住就会出汗。而我哋嘅出汗呢就会将我哋身体嘅热度发晒出嚟啦。
唔怪之得啦，喺发烧嘅时候我成日都觉得好眼瞓嘅。
而当 interleukin-1 走咗入我哋嘅肠胃里面啦，我哋会减慢我哋肠胃嘅活动， 因此我哋就唔会感觉到饥饿。
咦？咁即系话，当一个细路仔发烧而感到冇胃口嘅时候，我哋咪唔应该强迫佢哋食嘢咯？
冇错啦。而当 interleukin 1走到我哋身体嘅肌肉嘅时候咧，尤其是我哋手脚嘅肌肉，佢就会产生一种酵素，而呢种酵素咧系会将我哋嘅肌肉侵蚀嘅。因此咧，你会感觉到周身冤痛啦。其实我哋嘅身体系不断地消化我哋身体嘅肌肉，制造多啲氨基酸，而帮助身体制造啲更需要嘅防御嘅物质啦。
唔怪之得啦，喺感冒嗰阵时，我唔单止仲觉得眼瞓，仲觉得周身冤添。原来身体系喺度带动紧我哋嘅蛋白质去其他嘅器官，帮助防御嘅工作。咁即使系打仗嗰阵时，我哋要将啲粮食运送俾啲士兵一样咁。咁我哋嘅身体结构真系奇妙喎。
嗱，而当 interleukin 1走入肝嘅时候呢，我哋肝咧就会尽量将血液里边嘅铁同埋锌吸收起嚟，储藏喺肝脏入边啦。因为血液里边嘅游离嘅铁质咧，系会帮助病菌嘅增长嘅。而呢个现象咧，其实系我哋身体限制病菌嘅生长嘅方法嚟嘅。
咦，袁医生啊，咁即系话我哋唔应该去服食一啲维他命或者矿物盐之类嘅嘢噃，因为咧呢啲只会系用嚟喂细菌，同我哋身体自然现象对抗嘅。
哎呀，我又唔明啦，点解肝脏要需要储藏锌呢？
因为我哋嘅肝脏系需要啲锌嚟到制造当时身体需要嘅物质，同埋咧维修被破坏嘅地方。如果我哋肝脏受到破坏嘅时候咧，我哋成个人咧都会冇命嘅。但系如果只系肌肉受到损害咧，我哋系会生存嘅。可以讲身体咧系需要保护重要嘅器官先。
咁系唔系即是话我哋喺发烧嗰阵时就需要服用多啲锌呢？
唔系，你只能够喺发烧之前服用锌，但系当温度一高嘅时候咧，就会有相反嘅效果噶啦。仲有啊，当 interleukin 1走到我哋遍布全身嘅免疫系统嘅时候咧，佢就会产生一连串嘅防御嘅反应啦。例如制造多啲身体嘅细胞咯，我哋嘅身体嘅抗体咧，亦都会因此而增加成20倍嘅，同埋亦都会增加白血球吞食消化嘅能力。仲有啊，如果我哋嘅身体喺暖嘅时候咧，细菌同埋啲病毒嘅成长咧，亦都会比较缓慢嘅。喺华氏103度同埋104度之间咧，病原体或者病毒咧系会减少咗成250倍嘅。大部分嘅病毒都系唔能够喺104度嘅环境之下生存嘅。
哦，咁即系话抑制发烧系会产生相反嘅效果嘅噃。但系我哋到底需唔需要，又或者系几时先至需要抑制发烧呢？袁医生，
喺1980年嘅医学文献里边，有一篇叫做《发烧恐惧症》嘅文章。呢篇文章里边记载一班家长嘅调查，发现佢哋52%咧认为104度嘅发烧系好危险嘅，其中85%嘅家长系会医治102度发烧嘅细蚊仔。而91%话咧，佢哋嘅资料系由医生、护士嗰度得翻嚟嘅；30%咧系由朋友嗰度听翻嚟嘅；而19%咧系从阅读嘅文章里边知道嘅。而大部分人咧都系用阿司匹林做啲抗烧药嘅。嗱，喺实验中证明，如果你系抑制体温1度咧，就会引起好多动物死亡嘅；而如果你抑制体温2度嘅话咧，差唔多大部分嘅动物咧都会死亡嘅。好明显啦，抑制发烧系好危险嘅。佢哋仲要去揾到底系因为阿司匹林，或系因为发烧而造成嘅灾害呢？因为呢度有两种现象喺度。第一，我哋知道阿司匹林系有毒素嘅，服食阿司匹林亦都会减低白血球，会抑制免疫系统。第二，我哋亦都知道温度嘅减低咧，系亦都会导致细菌嘅增长嘅。
袁医生啊，我仲发现啊，细路仔同埋 B B 仔啊，系比较成年人同埋老年人容易啲发烧嘅。咁究竟又系点解啊？
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啦，唔 不是每一个人的正常的体温呢都是华氏 98.6 度的。这个数字呢只不过是一个平均的统计数字。大部分人的正常的体温都是会比这个数字高或者低。尤其是在儿童方面，根据一个谨慎的研究，其实正常的体温呢是会低由华氏 96.6 至到高 99.4 之间的。好少健康的小蚊仔的体温呢是刚刚是会 98.6 度的。同时小蚊仔的体温呢在一日之内呢可能都会有变动的。通常在黄昏的体温是会比早上高一度。因此在晚饭的时候量度的偏高的体温呢可能其实是正常的体温来的。除了生病之外呢有很多的原因呢亦都会令到你的小蚊仔的体温增加的。小蚊仔可能因为要消化吃得太饱的食物而增加，而在年纪轻的少女里面呢在排卵的时候呢体温亦都会增加的。有阵时亦都是会因为医生所配的药物的副作用而引起，例如有些抗敏药之类啦。其实不单止是人，所有动物呢都是这样的。而你答你头先的问题，不是说小蚊仔的免疫系统不好或者没有成年人那么好，而是他们的免疫系统呢是没有成年人的免疫系统那么有效率的，而他们需要借助发烧来到帮助他来到抵抗，而经过数次发烧之后呢小蚊仔的免疫系统呢会变得更加有效率了。于是我们在成年的时候呢是没有那么需要借助发烧来到帮助我们身体来到作战了。
但是我又常常听见啲小蚊仔因为发烧产生痉挛同埋抽筋，好多人惊噶、哦。
系啊系啊，袁医生啊，佢哋究竟系唔系因为发高烧而引致痉挛嘅咧？
其实唔系话因为温度高而会令到小蚊仔产生痉挛嘅，好多小蚊仔系会喺相当低嘅体温之下咧，都会产生痉挛嘅。譬如喺102度左右咧，都会有呢种情形发生噶。
咦？咁原因究竟系边度啊？
导致小蚊仔痉挛咧？不是因为温度高，而是温度增加的速度快。在低温的时间呢，我们的身体的温度如果增加得很快，有些小蚊仔呢也都会因此而产生痉挛的。但是你们是很难预测到在哪个时候呢这个小蚊仔会抽筋的。但虽然是这样，在发生痉挛的时候呢，你只要保护个病人等佢唔好因为碰撞而受伤，而痉挛呢通常呢都好快会过㗎。而当喺痉挛发生嘅时候呢，我亦都冇乜办法可以阻止佢㗎。
但係如果万一小蚊仔因为发烧而抽筋嘅时候，咁我哋要点做啊？我以前啊见过一次啦，吓鬼死我啊，真係好得人驚
㗎。首先呢，我哋应该将小蚊仔打得身份啦，等佢唔会被口水逐亲。同时呢，我们应该防止他的头部碰撞到尖或者硬的物件。最紧要呢就不要让他的呼吸受到障碍了。我们可以用一些软和硬的物件，例如折起来的毛巾或者皮带塞在他的口里面，让他不要咬到脷。但千万不要用你的手指啊。但如为求心安理得，你亦都可以打电话通知你的医生。通常呢抽筋呢都唔会多过几分钟嘅。但係如果你觉得太长嘅时候呢，你亦都应该係打电话请教下你嘅医生嘅。通常抽筋之后呢，小蚊仔都想睡觉嘅。因此喺一个钟头之内呢都唔应该俾佢食嘢或者飲嘢。因为佢仍然呢都唔係好清醒嘅，好容易俾啲食物逐亲
㗎。咁痉挛嘅情形係咪时常发生
㗎？通常嚟讲，我哋话 4% 嘅小蚊仔咧，系会因为发烧而产生痉挛嘅。通常咧，喺五岁以下嘅小蚊仔会发生比较多。其实痉挛本身咧唔系咁危险嘅，除非佢演变成一种连续性嘅癫痫嘅状态，即系话痉挛咧维持多过60分钟嘅。呢个情形都好少有嘅。其实喺呢 4% 之中咧，只有1%或者2%才会是这样的，而其中 十分之一呢可能因此而产生脑部受损啦。但是不是因为发烧，而是因为缺氧或者缺水或者全身痉挛。通常当温度达到104度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呢可能因为脱水而产生了电游离子的问题啦。如果你的细蚊仔在华氏105度那段时候产生痉挛呢，你只需要将温度减到104度的界限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学生路仔同时又出现呕吐的现象，那又怎样啊？
那你最好呢就要找个医生来到看看啦。但是呢不要阻止他呕吐啊。你亦都需要小心个气管唔好受到阻塞。
咦，袁医生啊，咁究竟发烧发到几时先至有危险噶？而高温系咪会烧坏我哋个脑嘅咧？
通常你需要担心嘅发烧咧，都系有啲明显嘅起因嘅，例如中毒啊，或者感染到环境里边嘅毒物啦。嗱，有啲人咧喺呢种情形之下咧，温度咧系会增加到华氏107度或者以上嘅。如果你怀疑你的细蚊仔是服食了一些毒物，应该立即送去急症室。同时呢要带埋啲毒物的容器啦，咁可以帮助你快啲找到啲解药。但如果一个细蚊仔是由于过量在太阳里面暴晒，或者 sauna 或者冲热水凉太耐而昏迷的呢，咁你就唔好淨係打电话俾医生，应该将个病人呢快快送入急症室啦。因为外来的因素而引起的发烧呢，可能有一种很危险的潜伏性在这里，而我们身体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呢可能已经失了效应了。当然啦，这种导致体温增加的情况呢是很少发生的。在我们记录之中，最高的温度呢是在华氏 116.5 度或者摄氏47度。但是这种是发生在中暑的情况之下，就不是一般的发烧。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全身的痉挛呢和脑部受损的机会呢就会大的了。但要记住，这个是中暑，不是发烧。通常来讲，体温是很少会超过116度华氏或者摄氏47度的。通常的发烧呢是会停留在104度、105度或者 105.5 度的。如果处理得妥当的话呢，就算是高的温度呢，例如106、107呢都没什么危险的。细蚊仔和大人呢都可以抵受华氏 107.6 度或者摄氏42度的。但当温度超过 107.6 度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开始留意了。可能我们的脑部已经受了感染，而我们脑部里面的恒温器呢已经停止了工作，即是坏了。因此呢，温度的控制的功效呢已经失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是需要干预的了。
袁医生啊，那 BB 仔发烧又怎样
啊？处理 BB 发烧呢跟我刚才所讲就不同了。因为 BB 可能会在出生的过程，或者在产前产后，或者做了一些某种的东西的干扰而引起的。亦都可能是因为遗传的问题。例如可能在出生前所用过胚胎侦察器而引起 BB 的头皮出了脓水，或者在催生的时候呢过分用催生的药导致羊水入了肺部而引起肺炎。他们亦都可能因为在医院里面割包皮的时候受到感染，或者在留院的期间感染到医院里面的病菌。为了谨慎起见呢，初生几个月的 BB 呢在任何的发烧呢都应该要去看医生的。还有啊，不要忘记啊，过量的衣服呢亦都会导致身体的体温增加的。尤其是是做第一次做父母的，由于过分关心，往往忘记了 BB 是不懂得自己除衫的，而将 BB 呢过分地包扎起来了。通常来讲呢，你自己需要穿几件衫呢，你 BB 呢都是一样穿那几件衫。
袁医生啊，除了几个月的 BB 仔之外，还有什么人发烧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
在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在他们发高烧的时候呢也都要特别留意的。因为过高的体温呢是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的。
但系我又唔知道我哋应该点样量度体温先至啱呢？
哎呀，二靓有冇搞错啊？咁你都唔识嗱，将支探热针放喺条脷底下三分钟咪得咯，咁简单。
嗱，严格嚟讲咧，三分钟咧系未必够嘅，应该喺三分钟之后拎出嚟读一读，再将嗰个探热针咧挤翻入口里边，过多一分钟，再睇下温度有冇再升或者冇变。嗱，如果系有增加嘅话咧，应该再重复一分钟，直至到稳定为止。仲有啊，年纪较长嘅细蚊仔啊，佢嘅肛门嘅温度咧系比口腔嘅温度高一度嘅，而佢隔拉底嘅温度咧会系比口腔低一度嘅。但喺 BB 嚟讲咧，口腔同埋腋下嘅温度咧亦差唔多嘅，因此咧我哋只系用隔拉底嚟到量度温度咧，对 BB 嚟讲咧都已经够噶啦。我哋系唔需要用肛门嘅方法去量度嘅，咁咧系可以避免咗可能因为督穿肛门嘅而引起嘅问题。虽然呢个机会系好微啊，我之所以提一提咧，因为如果发生嘅时候咧，有一半机会咧系导致死亡嘅。
哇！
哇！原来探热咧度体温都咁多学问嘅，系啦，袁医生啊，通常发烧嗰阵我哋需要做一啲乜嘢咧？
大部分嘅发烧咧都系由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嘅，而我哋身体咧系已经有足够嘅力量咧去克服嘅。一般细路仔嘅发烧大多数是由伤风或者感冒引起，而他们身体的温度呢是可以升高到105度的。虽然是这样，我们都不需要惊慌。唯一的危机呢就是脱水的问题了。通常是由于过分的流汗、急速的呼吸、咳嗽、流鼻水、屙或者呕引起的。你只要令到这个小蚊仔有充足的水分呢，就可以避免脱水的威胁了。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病人呢是应该每一个钟头喝百安士水或者一杯水了。当然啦，最好就喝滚水啦。但如果你小蚊仔不肯喝的话呢，任何的饮品例如果汁、梳打水、茶之类都得的了。总之呢，他肯喝就得了。还有发烧的温度和那个病的严重性呢是没有关系的。有些普通性的亦都没有威胁性的疾病了，譬如玫瑰疹，亦都叫做一日麻疹，是会令到啲小蚊仔发好高烧的。而其他啲更严重的疾病呢，亦可能呢亦都唔会令到佢发烧添。所以除非你个小蚊仔喺发烧嘅时候有其他嘅症状，例如呕吐啊、呼吸困难啊，通常都系唔需要担心嘅，就算你发烧发到105度咁高。但你会问，我哋点知道呢个发烧是因为轻微的感染啊，如普通的伤风引起，或者是由于严重的疾病例如脑膜炎呢？要知道这样呢，我们是需要观察到整个人的外表和他的行为态度了。如果这个小蚊仔是眼光光的，还有很疲倦地伏在个大人的膊头上面，而对周围的事物呢都好像没什么兴趣的，那他的病呢通常是严重过一个仍然活泼嬉戏同埋呢喺医生护士里面呢大吵大闹嘅小蚊仔啦。大部分嘅发烧呢都系属于过滤性病原体嘅，无论你做啲乜都好啦，通常呢都会维持三到七日左右嘅。当我哋喺发烧之前会感觉到冻啦，或者冇胃口，我哋就需要休息同埋瞓觉。而如果唔肚饿呢，我哋就唔应该食嘢啦。记住，我们是应该听从我们身体的讯息的。我们应该多点喝水，因为我们身体呢是不够水或者氧气的储藏的。所以一般来讲，除非你是有糖尿病的话呢，如果是发烧呢就不好吃东西了。但是如果小蚊仔的温度增加得很快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去看医生。但是不是只是找一个医生用些退烧药来到止退烧，我们是需要一个医生能做些好的检查和好的诊断。可以这么说，99%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应该这样做的。有阵时当我们伤风，过滤性病原体呢是会很快地不断地生长的。 而我们的身体呢可能因为太过衰弱而发不到烧。那我们可以将空间里面的温度增加到华氏104度，那我们鼻里面的黏膜的病原体呢的病毒呢就很快会被烧死的了。但是一般的发烧呢都是很少会过104度的，除非我们处理得不好的话，例如穿得太多衫，房间太热，或者呢细蚊仔没办法出汗，或者病人因为呕吐而变成脱水。而当我们的温度升高到106度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应该可以考虑将温度减低到103至104度。但是呢就不应该减到太低了。譬如我们可以用一些湿的毛巾，或者暖水毛巾，甚至乎冻毛巾来到铺在面额、颈部或者手腕密薄的地方。但是呢千祈不要将温度呢减低过华氏103度啊。
那除了你刚才所讲的东西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啊？
通常抱下个细蚊仔啦，唱歌啦，呵护下摇动下个细蚊仔，或者用啲大蒜油嚟到按摩隻脚，或者用啲姜水洗脚啊浸脚。我亦都可以考虑用同类疗法嘅疗剂，或者食啲抗感染嘅食物，例如大蒜、洋葱或者辣椒之类啦。或者我哋可以搽啲舒缓味道嘅香料，例如柠檬啦、薰衣草油啦，或者麝香草油之类都可以帮助嘅。我哋知唔去抑制发烧最主要嘅原因就係、第一，既然发烧係一种正常嘅生理嘅机制，係有保护嘅作用，而好多科学嘅文献呢都已经支持呢个论点啦。唔单止喺人，喺所有嘅动物身上呢都係一样嘅。第二，採用抗烧药去抑制发烧是很危险的，因此如果不用药物去抑制呢，是可以避免了药物的副作用。第三，就算用冻敷或者暖水过分来到抑制发烧呢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最好呢都是由发烧自然发展，只不过不要超过106度就可以了。因为大部分的发烧呢都是由于过滤性病原体引起的，而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药物去对付这些病原体，而发烧通常呢都是维持3至7日左右的。
好了，听完晒的访问了，是不是个访问都非常资料性，同埋是个内容好丰富呢？咁呢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哋有任何提问呢，欢迎大家 send email 过嚟俾袁医生嘅。咁医生嘅 email address 呢就係 dryuan@sourceradio.com, dr.yuan@sourceradio.com。咁同埋咧，除此之外咧，大家仲可以系提问啦，喺我哋嘅讨论区嗰度嘅。咁我哋咧会尽快交俾医生咧，亦都系尽快为大家去解答噶。咁今次嘅节目又差唔多咯，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3w.healthshop.com.hk。